好，第八页我们在讲基督教的彻底的知识论基督教的知识论。我们说神是无所不知的，他所知道的尽都透支，他在这个无底的无限的知识的权益里面预定了他要启示一部分关于他自己，关于他的计划，包括救赎计划，包括启示计划给人类，而他也具体的在时间空间这样做了，用了人的文化跟语言的载体，但是是他在做自我的启示，做出来的启示不是人的知识，是他的启示。人关于这些启示的知识是神学，是我们的回应，那有错有扭曲需要修正，但是他的启示是真理本身。因此人能够真正的认识神，清楚的有把握的，虽然这个认识是有限的必须要有圣灵的重生跟光照才能够认识。而这个的认识呢，就是神对他自己的认识的一个副本，一个抄本，或者说是一个类比。那其实呢，在基督教圈子里面呢，有很多不彻底的知识论的。那刚才我说是因为神的启示，包括普遍启示，那你们讲过了，罗马书一章二十节跟十九节普遍启示，还有特殊启示，就是最后写成圣经的这个特殊启示，特别不合乎圣经的基督教里的知识论是这样说的。神的启示呢，分第一普遍启示，第二圣经，第三呢就是人类的知识，比方说哲学啊心理学啊等等把这个人的哲学或者是知识呢与普遍启示和圣经呢并排。那这个呢就跟天主教的做法没有什么两样，天主教是把教会提升到与圣经同等，基督教很多的教授不光是神学院的，还有包括大学里面很多专业的教授，也就是那些喜欢说一切的真理都是神的真理那一类的说法。他们就把专业的知识和神的普遍启示和圣经呢平排，也就是说有三个不同的知识的来源都是真理的其中一种的基督教圈子里面不彻底合乎圣经的知识论，所以搞到教里面有各种各样事实 的理论呢涌进来。那现在呢我们来解释一下非基督教的，我们还是讲认识论和知识论，非基督教的知识论呢基本上有两种。第一是非基督教的绝对主义或者是理性主义，第二呢是非基督教的相对主义或者不可知论我们先来讲非基督教的绝对主义或者是理性主义，这些我们都讲过的，就是我的理性，非基督徒认为我的理性哲学或者是科学或者是经验就是真理的准则，用我的理性哲学或者我的科学我的感受来批判一切真理的宣称。与这个相反的是非基督教的非理性主义或者相对主义或者是不可知主义等等，它意思就是说宇宙里一切的都是相对的，没有绝对的，不论是哲学上的伦理学的或者任何哪一方面的。那很有意思的哈，非基督徒呢一方面把自己和自己的理性等等高举抬高到与上帝的话同等，我的理性我的哲学我的心理学我的科学我的经历就是一切真理的准则，但是呢又说宇宙里面一切都是一切都是相对的没有绝对的。你看到这两方面彼此的矛盾吗？又说自己是绝对的，又说全世界的东西都是相对的。那好，我现在多加插一件事情，就是说基督教的历史观或者是事实观 philosophy of fact 很简单，就是神三一真神永恒所预定的计划，就是一切发生的事情的根据。我举个例，比方说一只麻雀掉下来，好，第一
神在他永恒所预定的计划里面预定了某一天几点几秒钟一只麻雀要掉下来，这第一。第二，麻雀的确掉下来，那一秒钟都接下来，按照神的预定的计划。第三，这个麻雀掉下来的时候呢，有神的同在啊。神学上称作做同时发生论，神不是预定了就不管的，神掌管着这个麻雀一步一步的掉下来。圣经说我们头发他都数过嘛，对不对？好，你说哇，这么无情，这么武断的，什么东西都是上帝预定的。好，非基督教的相反的事实观或者是历史观呢 ，philosophy of fact 就是。很多基督徒喜欢这样说，哦，就是自由意志嘛，很多事情都是人误用了自己的自由等等啊。你把这个自由意志弄成是历史上每一件发生的事情绝对的根据的话呢，你就是在说宇宙里面每一件事情都是偶然的，宇宙里面每一个东西每一个原子分子跟另外一个原子都是乱撞撞来撞去，美其名叫做自由意志，其实就是 chaos， 就是全盘的大混乱。在课堂上同学会问我很多问题，圣经有讲的我就讲，圣经少讲的我就说圣经少讲，圣经没有讲的我说我不知道。有些事情呢讲到最后呢，就是因为上帝预定如此，上帝永恒的预定不光是谁得救，上帝预定一切是最稳妥最安全的最高原则。某某人生 cancer， 为什么？为什么这个地方有地震那个地方没有，这个地方有海啸那个地方没有？你把一切其他次要的解释都讲完之后，最后是神的预定，听起来好像非常冷酷无情。其实假如你不是这样相信的话，假如神的预定或者是神的永恒旨意不是你最后的那个解释的根源的话，你就等于相信宇宙里面发生的每一件事情都是在一个大混乱里面乱碰出来，只有这两个选择。所以你不要说预定论是一个理论，预定是圣经所教导的，自由意志反而这四个字圣经是没有的啊。你认为宇宙有意义吗？还是说我们人这么微小的人掌握自己的命运吗？假如我们人能够掌握自己的命运，就是宇宙就是乱碰了，一切东西都在碰来碰去，还是说宇宙有意义？意义哪里来？那个计划哪里来？讲到最后就是上帝嘛。所以除非这个上帝是掌管一切的，不然的话他就不是完全的上帝，不是最高的上帝，就是有不同的因素在那里创来创去，美其名叫做自由意志。好，那现在呢我们再回到这个非基督徒的知识论啊，一方面把自己的理性科学或者经历放在绝对，然后又说宇宙里面都是相对的，相对的包括混乱偶然等等。你说不是很荒谬吗？这么微小的人在一个乱碰的一个世界里面把自己的理性跟自己的经历或者科学放在那里当作是宇宙里面绝对的真理的准则，那这个是非基督徒实实在在的情况。我画一个图来解释，我们基督徒有根据圣经而来的知识论，非基督徒有按照人的自主发展出来的知识论。我们来画一个四方，这个是基督徒的基督教的，你可以说绝对主义，这个是基督教的相对主义，等下我解释第二是什么啊。然后呢，这个是非基督教的，是绝对主义，是非基督教的相对主义。好，第一，基督教的绝对主义，左手边一跟二就是我们基督教的知识论，包括一跟二，一就是我们已经讲了两次的，就是神是无所不知的，神所知道的他都尽都透支，在这个无限的知识泉源里面，神预定了要启示一部分知识让人知道，所以人能够认识他，认识宇宙，认识自己。好，第二，下面那个是基督教的基督教的相对主义，什么意思呢？人是有限的，不仅是有限，而且是 被罪污染的，被罪全然污染的。所以人在目前的情况不可能凭自己去认识神，甚至不可能凭自己去认识自己跟认识世界，所以世俗的科学心理学等等都有错误的，肯定有错误的。因为罪和堕落已经污染的扭曲了人的理性情感等等。好，再来一次哈，我们现在从第二下面讲到上面第一，人是有限的。那我刚才说的不仅仅是有限，而且是被罪污染，这句话呢是众多神学家不承认或者不愿意面对的。很多神学家讲，就是我是指福音派的哈，啊，说人的理性有限了，但是他不愿意说人的理性被罪污染。你很少听到这样讲的，很少听到的。为什么？人都不喜欢他自己的自主被别人去批判的嘛，被圣经批判的。人都不喜欢别人批判他的自主的，包括基督徒。心意更新的变化，这个功夫没有做得足够，就是再就是这样子。好，人是有限的，不光有限，他的理性等等被罪污染了。可是虽然人的理性被污染了，神这位无所不知的神呢，也的确启示了，他计划了启示，也具体的启示，因此人还是能够认识神，真的认识，清楚的认识，有把握的认识，虽然这个认识是有限的。换言之，从第二讲回到第一，从基督徒的相对到基督徒的绝对的意思，就是说神大能的神有能力克服人的有限和扭曲。这个就是讲到圣灵的重生和光照，人需要圣灵的光照才能够真正的认识神。反过来说，从第一讲到第二，啊，神的确启示，按照他的预定启示，所以人能够认识神。不过人是被他的有限性和罪性所限制的，所以人对神的认识是神自己的自我认识的一个类比，一个副本，但是还是有圣灵光照，好叫我们真正的清楚的认识神。所以有可能建立合乎圣经的神学，合乎圣经的心理学，合乎圣经的音乐跟艺术观等等，还是有可能的。当然这些的基督徒的哲学、心理学、艺术等等呢，需要不断的修正，包括神学，但是有神的启示作为那个真理的标准。那这个是很简单的讲一讲基督徒的知识论。好了，左边第三跟第四呢，就是非基督教的知识论，包括第三就是右上角的非基督徒的绝对主义。我自己，我的理性，我的科学，我的经历就是真理的标准。第四，可是宇宙里面没有真理，只有相对的，这个是下面那个非基督教的相对主义。那非基督徒有三种，一种呢他坚持他的绝对主义，不论是迷信科学、迷信哲学还是迷信什么东西，或者呢他坚持宇宙没有真理，包括后现代的解构主义，或者呢第三种的非基督徒呢是两者都信的，他也没有搞清楚自己里面有一些内部矛盾。非基督徒是不是这样子？他要就是坚持自己的理性、自己的科学或者什么东西，或者呢就说宇宙里面不存在真理，或者至少他不知道有没有真理，或者两样都信。好了，现在呢我们再来画两条线，然后呢把从第三到第四这条线呢画成是虚线，因为它是不一致的，它是互相矛盾的。基督徒的知识论的那个绝对主义跟相对主义呢是不矛盾的，唯有从圣经做出发点的基督教的知识论是里面是没有内部矛盾的。好了，现在我们来讲从第一和第四之间的关系。第四，非基督徒说，哎呀，你们基督徒这么武断，我们要宗教对话嘛，宇宙里面没有绝对真理的，条条大路通罗马。好，你不要忘记请他喝下一杯咖啡哈。不过你的底牌是不是的，宇宙里面有真理，他的名字耶和华，他曾经预定要启示，他也自我启示了，具体的启示了，所以人是能够认识神的，不是条条大路通罗马的。 你知道戈培里在1997年6月1号说，将来基督的身体里面有很多佛教徒跟回教徒吗？1997年9月1号在 Robert Schuller 的电视节目里我亲眼看到的。然后 Robert Schuller 说，你真的这样说吗？他说是的，因为神会审判他们的行为，会接纳他们的。可能他是老人痴呆症啊啊，可能呢他从来就是信这样信已经很久了啊。Anyway， 条条大路出罗啊通罗马，我们说不是的，不是条条大路通罗马的。好，附带讲一句话，那究竟基督徒应不应该有对话呢？那我觉得 John Stott 斯托特虽然他不相信圣经无误啊，但是呢他有一句话是很有道理的。他说什么叫对话？对话就是 listen in order to understand， 聆听以致理解，那是很好的。那不等于我们要放弃我们的对真理的坚持啊？条条大路通罗马吗？不，但是我愿意听以致理解。但是我们基督徒所宣讲的是神是无所不知的，他已经做自我启示，所以人是能够认识神的。你要认识神吗？方法是来仰望神的羔羊，悔改信耶稣基督。好，现在我们要从第二讲到第四，对不起，第三讲到第二。好了，非基督徒说啊，你们基督徒是迷信的，又不合乎科学，又是西方帝国主义的走狗等等。我是信科学的，我是信理性的。基督徒对这种的想法的挑战是，不是的啊，你不是真理绝对的标准，人是有限的，而且圣经告诉我们。最让我们的理性受到污染跟扭曲，所以呢我们还是需要神自己的启示。你看到没有，基督徒的相对主义回应非基督徒的绝对主义，基督徒的绝对主义回应非基督徒的相对主义。好，这个方格还没有讲完，还有第一和第三上面两个角落之间的关系。基督徒有基督徒的绝对主义，非基督徒有非基督徒的绝对主义，那不是就是一样吗？不是，他这个相同点只是外表的。基督徒是相信宇宙有绝对的，非基督徒也相信，不过他很多时候没有这么高度的自觉性。那我们基督徒有的时候 也信得懵懵懂懂的啊啊！非基督徒呢，他也相信宇宙有绝对，虽然后现代说没有，但是呢，其实他也是有的。所以不同的真理宣称 truth claims 啊，不可能是啊、一样的，不可能就用政治的正当方法 politically correct 彼此啊、用这个容忍的方法啊、来消灭那些不同的地方。不同就是不同，所以有这么多宗教嘛，宗教就是讲绝对的。好，下面二跟四之间的关系就是。我们也要处理宇宙里面的多元相对和分歧。基督徒怎么处理多元分歧相对，就是看人的有限被造和罪。非基督徒是没有答案的，他只能接受宇宙里面的相对多元分歧。那这个是富兰姆呢，把范泰尔的知识论呢，把他讲的简单用一个图表来表达。好，下面我们来讲这个基督教的伦理学。基督徒生活的目标是荣耀神，准则是神的律法，动机是出于一个爱心信心啊、等等的一颗的心。好，我们现在画一个图来表达基督徒的伦理观。你说我以为我们是上呼教学，为什么又讲伦理学又讲知识论？你没有把一个最基本的真理的标准放出来，你没有办法去讨论不合乎圣经的。好，我们画一个三角形，我们来看下面这两个角落二和三之间的关系。二是准则，基督徒的是非标准是神的律法，不可犯奸淫啊，要守安息日，要孝顺父母等等。我们都知道，特别是主耶稣基督的新约教导我们，守律法呢是要从心里发出的，不是说从心里发出就不用守律法，不对，守律法守了还要从 心里面发出，出于爱神、顺服他、信靠他、以他为乐、以他为望、敬畏他、为他而活、为他而死这种的心态。反过来，从三回到二，一颗诚恳的心，一种善良的动机是不够的，需要有上帝的律法去管理这颗心的。一对男女可以彼此相爱，很诚恳，但是很诚恳的在犯罪，对不对？希特拉也是很诚恳的在杀人嘛。所以善良的动机、诚恳的心态是不够的，要有神的律法来管理我们的良心的，管理我们的动机的。那我们基督徒呢，在寻求神的旨意这件事情上呢，一直就在二和三这两个终极，这两个极端呢，在那里跑来跑去。如何寻求神的旨意？第一，你必须要重生基督徒；第二，你必须要愿意顺服神；第三，圣经的原则你要找到；第四，你的动机要对，要审查；第五，要寻求书籍跟长者的带领。祷告讲了没有？没有哈。第三是圣经，第四是祷告，第五是属灵书籍，第六是你的动机，第七是这个情况和需要，然后你做一个决定。那这样排下来呢，都是一般的如何寻求神的旨意的书籍的说法。要重生得救，要愿意顺服神，读圣经、祷告、动机、处境、书籍、长者的劝告等等。往往我们就是在这个准则的这个角度和动机或者心态的这个角度两边来讨论这个问题。弗兰姆呢，多加了一个就是目标。目标的意思呢，就是说我究竟生活在怎么样一个世界？答案是，这个世界是神创造和他管理的，他治理的。因此，我的目标应该是荣耀他、敬拜他、为他而活。我们生活的目标不是好的自我形象，很安全的一个家、一个窝，不是的。那个是方法，目的是荣耀神。不然的话，我们的生命基本上是以人为中心的。要有正确的目标，因为这世界是属天父的。正确的准则，正确的动机，三方面加起来才算是合乎神的旨意，才算是基督教的伦理观。